老中家私搬迁大酬宾，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18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川普前总统再次的竞选呢，他的治国政策被选民高度的关注啊。那么最近呢，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谈到了台湾的事情，他表示说，台湾抢走了我们100%的晶片业务。他们超级富有，所以呢，台湾应该为防卫向我们付费。那么这个言下之意就是台湾占了我们美国的便宜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前总统川普哦。其实过去他在任上的时候，他也跟北约、日本、南韩都要求过付费啊，而且这些国家最后都付了钱。那么现在呢，他这次要重新的竞选，他把箭头对准了台湾，要台湾付保护费。那么我们要来研究一下川普前总统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符合国家利益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做研究。好，接下来介绍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他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是许建宏先生。许先生你好。
纽约与洛杉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在我们的节目线上是郭树人先生。郭先生你好。
主持人天赋时刻东西两岸的朋友大家好，许先生你也好。
好好，来欢迎两位来。我想先请教郭树人先生好不好。前总统川普说台湾抢走了我们100%的晶片业务，他们超级富有，所以台湾应该要为防卫向我们付费。还说呢，我们美国就是台湾的保单，所以这个保险当然是有费用的，所以台湾应该要付费的。来，先请教郭树人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好，川普啊，他一向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个商人出身了 啊，他喜欢用商业的概念啊来论述政治啊，有些人很不习惯啊，有些人就没办法正确解读啊。我举个例子哈、啊，这个2016年呢、啊，那个川普当选就打电话给这个蔡英文啊，有些人就批评他，哎，你怎么能这样子啊，会造成这个两岸的紧张啊？川普就说，台湾向我们买那么多军备啊，是我们的那么大的客户，我给客户打个电话道个谢过分吗？啊，你看他就是这样子讲啊，他的逻辑哈、啊。那这一次的话，川普讲就是说这个他提出来这个保险公司的概念啊，那有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哈、啊。我的解读是哈、啊，台湾愿意投保。你要顺着他解读哈、啊，也付得起保费。但是啊，台湾会要保单。我觉得台湾应该比照韩日、南韩、日本。
来，等一下，我要把你这个观念先转过来。你支不支持我们的现在要竞选的总统川普？他现在跟台湾要钱，这个是我的重点。你的看法？
这个我觉得合理，
合理，
啊，
okay.
合理啊！台湾受到保护，就是说分担跟日韩嘛，你要跟日韩比嘛，日韩现在分担的嘛，
嗯，
对不对？比到日韩，你就觉得没什么不对嘛，
嗯。
那日本的话，现在是一年付14亿美金啊，
嗯嗯，
他这个驻韩美军有55000。
OK，
韩国的话是付10亿3000万，他驻韩美军、嗯、美军的话28000。
OK。
那台湾的话，我刚接下去就是也要保单嘛，保单的话是什么呢？保单的话也是要比照日韩嘛，日韩有安保嘛，哦，那
okay,
那
好，
是不是可以变成台湾跟美国的安保合约协定或条约，对不对？这样子就合情合理了吧
？OK， 好，来，接下来请这个许建宏先生，刚才你也听到郭树人先生讲法，他是赞成的，他觉得说 OK。合理啊，今天我付钱，这个今天只要有人付钱，我们出的力，那就跟就是南韩、日本，可能北约 其实基本上都付了钱啊、哦。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能够实现，当然对美国对台湾都好，可是问题是台湾的地位跟日韩还有北约就是不一样，因为现在台湾跟美国是没有邦交的嘛，那过去曾经有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那这个条约在1979年就结束了，那台湾现在也没有驻军，美国也没驻军台湾，所以要台湾马上变得跟日韩一样，我觉得在可见的未来里，即便川普当选，我觉得这个 possibility 都很 low。 而且我们其实去看之前这个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助理这个波顿，他在回忆录里面也提到过，川普他形容台湾的时候好像是用桌角来形容台湾的地位，所以他是否是真的，他也许真的是从做生意角度来看台湾，可是他是否真的有带有感情跟情感的因素，或者他是否真的做好了说完全为了他为了要把台湾拉到跟日韩的地位去，完全把中共这个，因为中共一定也会给他一些利益嘛，那他是不是真的要做好这个准备去把大陆的利益放弃掉，去为了这个去完全承认台湾，这个我是觉得还是我有一点问号的这样子。
我想请教这个许先生、重点在这里啊，因为川普是即将成为我们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他这样的一个态度像就是像台湾或者是南韩、日本、北约，就是直接告诉你，就是你要把钱给我，要不然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去完全的防御你的。你觉得这样的态度，你觉得你是选民，你支持还是不支持？
他这样的态度在美国会有一部分人支持，而且
你支不支持？
我不支持这个。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有一个 credibility， 他在世界上有一个地位在，就是因为他二战以来，他就等于是承包了全世界这个自由世界或是民主世界的这个防务工作。那你看，包括从二战开始打击纳粹、打击日本，然后后来的这个苏联冷战跟苏联对抗，然后也打了韩战，还有越战。包括也保卫了台湾，你看这个，我刚刚前面提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嘛，还有在断交前在台湾有驻军，啊，包括后来甚至有打这个波湾战争，然后也反恐战争，还有现在这个后来打 IS， 然后也支援当地的库德族民兵去对抗他们，我觉得这都是美国他在世界上有这个 credibility 的原因。那你今天就突然说我不要你就不要你，像川普他前一任的时候，他本来支持库德族打 IS， 结果打完 IS， 土耳其要去打他的时候，他跟土耳其谈好条件就放弃库德族了，这个曾经对美国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在中东的地位形象也都不是很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今天为了利益去完全放弃掉这个
OK
美国的道德制高点是不好的。
OK 好，道德制高点，美国是要有信用的，直接开口要钱，这对很多人不能接受。刚才这个来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刚才许先生就讲说他不能接受，他觉得美国的道德制高点是要有一定的原则，怎么突然之间就开口就是你把钱给我我就保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来你的看法。
OK有很多朋友解读啊，说这个川普啊是讲这个竞选语言啊。那川普的话，有的时候讲话啊调子拉得很高啊，他有点跳跃式的啊，有很多人是不习惯啊。但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看一个政治人物说什么啊，要考察，但是最重要的话是看他做什么啊。我们川普是做过四年总统的，你看他的国安团队。哦，庞贝奥、这个余茂春、欧布莱恩、伯明，对吧？那个 Peter Navarro 这些人，都是非常坚定的，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抗中这方面是非常坚定的。我讲啊，这个川普的话啊，他的讲话是一回事，他做事的话，他很尊重他的团队，
来，
他下。
郭先
下他的决策是很稳健的。
郭先，我现在讲的问题在这里，就说你认为总统候选人直接张开嘴巴要钱，你觉得认为我们国家的道德观跟地位还有信用，你觉得你接受还是不接受？请回答我的问题，谢谢。
OK， 川普我刚刚讲嘛，付费者这个用者，这个用者就付费嘛，啊，这是合情合理的。川普这个不是在要钱，这个你不能解读说是要钱。川普的话是他不是在这个建制派成长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他讲话很直白，我们讲的话有些政治人物，我讲啊，说一套做一套，讲的是哇这四平八稳啊，好像是对地位很高，结果一挖他的背后是臭不可闻嘛。那川普是比较 比较一致的。
OK， 好，来打住，接下来请这个徐建宏先生。刚才我的问题就说，身为国家的候选人，现在主动的张开嘴巴说你要付我钱我才会保护你。刚才郭先生认为觉得说，如果看过去川普的他的怎么讲，他的信用的话，他觉得是值得相信的，就是付钱是可以得到保护的，而且我们美国会实现诺言的。还有就是说，这个使用者付费没什么不好啊。来，你的看法？
我觉得川普的外交政策 有时候也是不太稳定，会摇摆来摇摆去，而且我是觉得他很多行为其实对美国的盟邦，就是在美国之所以能够赢 在跟中共还有俄罗斯竞争的时候能够占上风的原因，就是美国有一个很强的同盟体系。我觉得经济强大跟还有它军事强调都是其次，那主要就是为什么北约体系很强，因为美国它只要有一个中队15架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它就可以维持从这个大西洋到北非地中海那么大的空域的这个维持它的战斗机机队还有盟国战斗机的机队的运作。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因为它到处都有基地，它到处都可以放飞机，它到处也可以帮他们空中补给加油，还有这个 credibility， 我刚才很强调就是它有这个信用在，因为盟友才相信它给它基地用。那你今天川普 动一下改变一下这个，而且对俄罗斯的态度它其实也是很摇摆，它现在说要不要支持乌克兰，那现在北约所有国家都砸进去，你今天突然你如果说我不支持乌克兰了我要退了，那是不是俄罗斯就可以强起来，然后去把就东他就西扩到乌克兰去了呢？甚至泽伦斯基就被迫要停战。那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是非常关键的时刻，那川普在对俄罗斯他都非常之摇摆，他也没有很坚定的说要捍卫乌克兰的主权，或者捍卫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OK，
那这样子，如果他有天在抛弃乌克兰，你之前抛弃阿富汗已经很伤美国的 credibility。那阿富汗被抛弃是因为阿富汗政府自己不重用，那乌克兰打得很辛苦，也打得很勇敢。那美国再抛弃他，那下一个美国还会抛弃谁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川普前总统他在乌克兰的政策上面他就已经很摇摆了。现在就算是跟台湾要钱，你觉得他的政策也没说死，他也是属于摇摆的，怎么敢相信是吗？
是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待会来谈的就是说，基本上一个候选人张开嘴巴说要付这个让同盟国或者是他的朋友要付费，然后当然这个因为美国过去来讲的话也一直都承担的全世界的这些军事的费用，那么现在他这样的政策说出来以后，那么他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是不是我们付不起钱了，还是认为觉得说你所有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要自己承担一部分，不能够全部扛在美国的身上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前总统川普说台湾抢走了我们100%的晶片业务，他们超级富有，所以台湾应该为防卫向我们付费。那么川普是要选总统的人哦，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支持川普的政策吗？川普在任上的时候他曾经向日本、南韩、北约都要过钱，然后这些国家吓死了，全部都付了。OK， 那么现在他这个枪口一转，现在觉得说台湾因为这个晶片业务这个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呢，这个现在刚好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我们向他们这个台湾要这个防卫的资金哦。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许建宏先生，第二位是郭树人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许建宏先生哦，川普前总统 这个向其他国家要保护费的事情啊，其实讲保护费可能有点难听哦，但是如果讲直白一点，就是直接一点，就是说在军备上面他要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日本、南韩、北约，要大家一起共同分担。但是我觉得哈，公开拿到台面来，台面上来讲，你认为他想传递什么样的消息？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要传递说美国不再当大家的那种
垫背，
垫背，对，就是说他不想再像冷战之后那样子负责所有大家的防卫。其实美国大概50年代到70年代都是基本上就一手包办所有的国家的防卫开销，所以你看那时候日本基本上他不怎么投资他的国防，他都是在发展经济。
对，
可到70年代之后，尼克森上来之后，因为美国打了越战之后，他的那个消耗很大，而且那个时候日本、德国都在复苏之中，所以开始就慢慢把这些一些部分的责任放给他们。可实际上你自己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大多数的战争或军事行动都是美国在负责，包括你看像2001年的反恐战争，其实北约国家都只是去主力还是美国，他们只在旁边打酱油。甚至说我再讲一个比较好的案，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波湾战争，1991年波湾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多数空战都是美国的 F-15、F-16 或 F-14 在击落敌机，可是其实有两三架伊拉克战机是沙特阿拉伯击落的，那看起来好像沙特阿拉伯很认真在打，其实也没有，是美国的预警机先发现了敌机之后，故意让他们去打，做战果给他们，就是让他们有战果之后，才能让沙特阿拉伯继续留在这个美国的阵营里，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国家嘛，他要确保，就是那时候老布希他的外交很厉害，他就知道要把这些国家拉住，因为否则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要为什么要布爱国者到以色列，就是为了防止以色列参战之后，其他的穆斯林国家就会离开他这个联盟，所以那个时候的战略是很聪明，就是要稳住这个同盟体系，
所以就买单咯，
就买单，对
，OK，
对。但现在川普就很显然代表，就是说美国有一部分的人不愿意接受美国继续在当这种角色，所以川普是代表这一批人的声音。
OK， 所以他现在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国家过去这个就是赖在美国的身上不行，你现在多多少少你要把钱拿出来，要大家就是要 share。
是的
，OK， 然后你不能够这样子，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做法你支持还是反对？
我觉得这样，我是觉得他这样做法我是反，当然他的要求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他这样太赤裸裸的讲出来之后，会对就是对美国的威望跟威，就是这些国家本来就自己国家自己救，他们本来就该要，包括台湾也是，像台湾也要自己买武器了，到断交之后，然后自己也要军队也要训练，自己要打仗嘛，你不能都叫美国打，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当你这样直接就讲你给我钱我就保护你，那是不是以后另外一边给你更多钱你就去保护他，那这样你这个同盟体系我要怎么维持？
好，说得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你听清楚了，刚才这个许先生讲的就是说赤裸裸的张开嘴巴要钱，请问一下威望在哪里？是美国过去在看历史，全部的这个战争都是我们美国人买单了，我们也把这个怎么讲给人家做 credit 给别人，可是现在到了今年以后，现在就是怎么讲，现在我们这个现任的总统都还是照这个方式做，但是川普他就觉得说不行，你们全部不能躺平，你全部都要给我站起来， OK， 大家都要分摊。但是刚才你也听到许先生讲法说，那就是这个代价而沽，谁的价钱高你就帮谁咯。请问一下，我们的信用在哪里？我们的威望在哪里？我们的标准在哪里？我们的道德在哪里？来，您的回应。
好，我觉得一般人的话哈，就是说听传统政客的讲话哈，听太多了，大概都脑子都被洗坏了啊。川普讲的话也许他们听不懂啊。我们讲说 share 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文化啊，什么东西从小就是要跟人家 share，这是绝对正确的。那我们想现在美国在干嘛，川普在做什么？川普在竞选，竞选绝对是有他的语言。你们说川普的话，我讲川普做四年啊，他对选民的承诺基本上都达到了，他是有信用的。他现在我认为他这样子讲啊，是多数是对他的选民在讲。为什么呢哈？你今天川普的经济啊，你又要减税，啊，又要这个那个哈，你要减税，说你的裁员从哪里来的？所以你必须就是说在海外的军费就是说节省，对不对？你总有来源嘛。你说这他是有套路的嘛，啊，那你 你那个北约的话啊，现在已经他得到这个讯息，因为川普很可能当选啊，北约的那个已纷纷调高他们的国防经费啊，这很多是3%的，都到3%，波兰到5%啊。我们讲一句老实话啊，大家依赖美国依赖了那么多年嘛，我们讲句就是说这个很公平的话，北约30几个民主国家，而且是算是强国啊，都很进步的国家，真的打不过这个俄罗斯吗？是不是？你如果川普的话，就慢慢放手啊，让你们北约去，就是说这个跟俄罗斯去斗争，或者去打，是不是？
郭先，
北约绝对扛得起来，
郭先
可以硬起来嘛？
郭先，我想请您回答，就是因为刚才许先生讲说，今天开口要钱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一开口以后，是不是别人就说哦，你只要钱是吧？那我今天就把钱砸给你，你就哪里来的什么精神啊、主义啊、政策啊、价值观啊？你就被钱一砸，你就差不多了嘛？是不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子啊？川普就是说那个川普没有价值观吗？川普是传统的这个基督文明，这基督文明的支持者嘛？
嗯。
叫基督教的支持者嘛，怎么会没有价值观呢？他也有宗教观、价值观吗？
嗯
啊，那他也有信用啊，
嗯
啊，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他呢？你看他的造势场合是人山人海
，OK，
对不对？那个拜登造势场合是人口罗雀嘛？难道这些支持他的人都是傻子呆子吗
？OK， 好，来打住，来这个。许先，你的看法呢？你的回应？
刚刚郭先生有一个盲点，他说北约给了钱，可是要北约自己去打，这就是很危险的事。他刚刚不是说北约可以扛得住？那北约都已经交钱了，为什么还要他去扛？对不对？这样子就有点，就是，我觉得既然已经给了钱，那美国当然就要。就算你不出兵，你也要给武器或给什么嘛？北约光靠自己，其实我觉得是扛不住俄罗斯的。而且北约各国内部的很多右翼政党都是俄罗斯在支持的。如果美国今天退出去，而且他们跟川普的关系也都蛮好，什么另类选择党啊，或国民阵线，那到时候大家都登高一呼，都跟川普一起，我们都跟俄罗斯站在一起，那以后统领北约的就不是美国了，是俄罗斯了。
嗯 ，OK， 但是他刚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美国的精神里面，分享 share 其实是对的，
是啊、
所以这个台湾出钱，其实这个怎么讲，就是候选人张开嘴巴要一点钱，为我们美国的经济没有什么错啊。但是我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他的原话讲的是英文，但是如果翻成中文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说，他说他们超级富有，所以台湾应该为防卫向我们付费。他把超级富有 super rich 这个东西讲在前面，然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
这就是我刚刚讲，是不是以后一个中共灭超 super super rich， 那他就过去了。这就是我听了最不安全就是这个。我觉得最感到到时候美国的利益都被他出卖，都有可能被他出卖，而且美国也会交出自己的。现在大陆的情况不好，那美国如果自己放弃回到孤立主义，那大陆的情况也比俄罗斯好，那他一定或者他跟俄罗斯合作就把欧亚都吃下来了，也是有可能啊。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用一个。怎么讲，就是用价钱来形容台湾，说哦台湾这么有钱，那就是还有更有钱的咯。更有钱的你基本上你就为了钱，你就觉得你的心智可能就会动摇了。你觉得不应，就是候选人不应该讲这个话是吗？
就是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一个总你要当美国的总统，你不能把国家利益当成一个可以 bargain 的一个筹码，一个人家给你多少钱，你就跟你外交政策要有一个一致的外交政策。就像这样子，是不是那个萨丹胡塞他们给美国一些钱，美国就不打他了？你是不是？那这样以后我们也不用出兵，你们谁给我？你们以后出价，谁出价高我就支持你。啊，你那个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好，科威特你石油够不够多？哦，不够多，那这伊拉克那胡塞就把你打下来好了。
Oh my God。
那是不是南韩、北韩？北韩可以给我的钱多，北韩把南韩拿下来。
Uh-huh。
你们谁？你们金对啊，川普跟金正恩关系也很好啊。
是。
那个他跟普那俄罗斯跟乌克兰，你们谁可以给我的钱多？好，那俄罗斯给的多，好，那乌克兰你吃掉吧。那大家都可以这样子。那台湾跟大陆谁能给美国钱多？当然还是大陆人给的多嘛。
OK， 好，
那这样美国的那美国干嘛还要当世界自由世界领袖？我不干了吗
？OK，
我丢了 okay, 对不对
？OK， 了解。来，这个郭树人先生，请您做回应。你的这个分享，刚才在许先生认为觉得说，这个所有的东西如果都是待价而沽的话，这东西不行哎、欸，这样子下去的话还得了啊？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在什么地方啊？
是，好， 我觉得就是说哈，很多人呢、曲解了啊，曲解了川普的这个，当他讲话没有什么修饰啊，但是你曲解有点超过。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想许先生也知道哈、我们晓得现在的就是说国际格局是自由阵营还有轴心国嘛，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嘛，你川普上来也改变不了嘛。好，那个时候我们很担心，就是说川普下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拜登上来会改变，说啊，对吧？拜登说他亲中嘛，这结果是什么？这个拜登也要这个川规，这个拜随嘛，对吧？有些东西你要看这个整个的形势嘛，你不能说川普讲了一句话，也许你听了不舒服，也许这不是很恰当的话，也许他修辞不好，你就往这边解读，什么就拿钱了，什么美国是这个样子的吗
？OK，
美国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了。美国谁上来， okay. 我跟你讲，谁上来他都要按照美国这个价值观走，
okay.
只是说你走的程度
，OK，
或你走的方式不一样嘛。
好，所以你选择的是相信这位候选人。来，没问题，我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呢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前总统川普说台湾抢走了我们100%的晶片业务，他们超级富有，所以台湾应该为防卫向我们付费。想请教听众朋友，你支持这位候选人川普的政策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我们的前总统川普说台湾抢走了我们100%的晶片业务，他们超级富有，所以台湾应该为防御向我们来付费。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支持川普的这样的政策吗？这个川普在任上的时候其实说过很清楚的，就是说如果不付钱的盟友就要靠自己，所以那个时候他向哪些国家要钱呢？日本、南韩、北约这些国家都吓死了，付钱了。 OK， 现在呢他极有可能会再度的当选总统，极有可能，但是不是绝对的哈。但是所以他的政策要拿出来做检验，他现在马上转过来跟台湾说，我觉得你们很有钱，你们把我们的订单抢走了，所以你应该要付费，因为我们美国就是你的保险公司，你买的要是一张保单。那么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这个一起来探讨。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许建宏先生，第二位是郭树仁先生。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吧。16265851300 16265851300，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我是我吗？
是啊，是啊。
我觉得哈，台湾跟那个这个日韩还有北约那边国家不一样，因为美国第一跟他没有邦交，第二他也没有正式的驻军呢，可能有个别的。
他现在就要钱，我的意思是这样，不管
你现在要钱，你做什么事情了？你要钱啊？你保护日本、保护韩国，你驻很多军队，那有开销。你台湾的话，他买你很多武器，你已经赚了很多了，这么多年你现在没发生什么事儿，你也没有出动军队，你这为什么要钱呢？现在
我你觉得呢？你支持还是反对吗？我就问你。
我觉得川普就是根本就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大嘴一开又要钱，就跟他4年前5年前一样。
OK，
哎呀，太可笑了。
OK， 好，你不同意，但是你知道吗，政策是人定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改变，就像法律一样，我明天会定一个新的，你知道吗？这是他现在的这个想法。那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咯。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要钱要钱，一定要钱。人权诚可贵，民主价更高。如果没有钱，两者即可抛。大老实人，我们美国穷了，我们就是要钱，真的没有办法了。
OK，
给钱。
OK， 好，所以你是 Well， 美国的这个富跟穷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是有关于就是， 我们的国家利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认为他这样说出来以后，对于我们国家的尊严会不会有所影响？还是说，对不起，什么国家尊严，基本上就是在商言商，你要我保护你，你就要拿钱出来。就像说我们每一个家庭，你家里要买保全系统，或者要请什么什么额外的这种保全，那你就是要付费啊。我们美国就是觉得说使用者付费，你觉得呢？过去没有，但是川普他就要你使用者付费，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你好，你好，
好，好，
你好，我同意川普讲话的方式。第一，他从正义角度出发呢，他是有正义感的。第二呢，这个话放进去之后呢，习近平听了会很高兴，他觉得川普我是站在中立的角度，我不是一面倒倾向于台湾，所以习近平听了会很高兴。另外，从他讲话这个抛弃他这个讲话的这个生气，他不是一定是要台湾收钱的。当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趋向于正义，所以我很赞成川普这种讲法。
OK， 好，我这样讲哈，冲突发生，如果两岸冲突的发生，那美国会不会介入？这是一件事哈。现在他叫你买的是保单，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现在要给我钱，你武器我卖你没关系，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你要付我保护费，就是你给我才有责任，或者是说我动作会比较快去救你，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觉得川普就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来说话。基于他说的两点，台湾富有，台湾抢走了美国所有晶片的工作，我知道川普怎么要钱。一旦战事打开，他说你那个美军出动，你得给一笔钱，然后说伤员抚恤什么什么那个。
来，停，他现在还没有要讲到这个打仗的时候，他现在讲的是说防卫要付费，防卫就是你我们是、OK， 继续。
他到时候是这样，他会一波两波，3000亿、6000亿、8000亿、10000亿的要，台湾总有给不起的时候，这时候他一拍手，哎，你看你不答应我要求，我就不替你防卫了。这就是卖保险的那种，人家是说川普是保险性格，这就是这么操作的，这骗局，这很简单。所以说我早就知道川普会怎么做，所以台湾要是聪明的话，从头上就拒绝。台湾最聪明的方法是什么？
来，台湾聪不聪明那是台湾的事情，我们现在要检验的是我们这位即将选举的总统，好不好？前总统，别忘了哦，之前川普还喊过，如果说他在任期内中国如果侵犯台湾，他就要轰炸北京，记得吗？记得吧？现在他一转过来，他说：“我觉得台湾应该要付一点钱给我们美国。你看到他两手政策了吗？看见了吧？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王你好。
好，
我还挺赞成川普说这个话的。
哦，
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其实一定要为本国的利益着想，其实我们的国家所有的东西，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基于本国的利益。
对，
其实刚才就像一个那个嘉宾说的，我们打萨达姆，其实美国打萨达姆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萨达姆他伊拉克的石油，他想要支持非美元结算，所以呢，我们要维护美元的世界霸权，所以我们要打他。而不是说那些人权啊什么的，像沙特也没有人权，但是沙特还暗杀骂他的人，那为什么美国不对沙特动手呢？因为沙特支持美元结算，石油美元结算，所以呢，我们的国家永远都是要把人民的利益和我们的经济放在第一位。就如果有一天中国完全倒向美国，就是说特别亲美，也变得特别民主，就是可能共产党倒台或者怎么样，这样的话，台湾在美国眼中就没有任何意义。
来，你知道吗？你讲的这个有些东西都我都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哦。第一，中国共产党倒台，这个在讲哪一国的事情，我不知道哈。所以我们还是讲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美国好不好？中国那个是另外一个国家，它会不会倒台 ？I don't know， 我手上也没有水晶球，我也不知道倒台以后会怎么样，我也没办法预测。所以我们还是讲现在这个 候选人他讲的话，他嘴巴说出来的话，你觉得适不适当？你觉得支不支持？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资本主义就是玩资本主义的这个游戏。好，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
喂，谢谢。
嘿、hey ，
那个我就是觉得这个、美国就是把那个亚洲的岛国都联合起来，其实是对他有利，就是要防卫嘛。问题是说，等于这些人等于是哎，对，就像我们下下棋一样，都是前面的在送死嘛，前面在弄。
来来来，我现在讲钱，听清楚了吗 ？Money， 他现在要钱，你觉得这个候选人，你支不支持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亚洲国家都在帮他防卫那个共产国家。问题是，他应该给钱呐、啊？为什么我们要给他钱？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啊。
我们是哪一边？你
我这一说，不管是日本、台湾、菲律宾这些岛国，对不对？是因为美国需要他，需要这些联合起来来防卫中共嘛，对不对？那照理说，你应该提供这些武器啊，或者怎么样来加强防卫，而不是要求这些人来给你钱。
OK， 好，懂。你听我讲一下哈，日本、韩国、北约，我们都有驻军在那里哈。菲律宾，我记不清楚了，但是只要我们有驻军的地方，基本上我们都有这个扎钱在那个地方。那扎了那个钱在那个地方，比如说南韩啦，南韩有我们的驻军，他也是为了抵御北韩嘛。那这个钱我们都花了，后来在川普的时期就觉得说，诶，我帮你抵挡北韩，那南韩你都没事吗？所以你应该要出钱，你知道吗？这个事情是真的发生了。南韩后来有没有出钱？当然有出钱。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历史啦。过去来讲的话，我们的驻军是帮助了别的国家，都是我们买单的，全部都是我们买单。直到川普上来以后，诶，这个事情就有了变化了，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诶，广义你好。
好，
川普的意思啊，他不会要台湾直接给钱啊，多买点武器啊。川普在位那四年，他卖给台湾的武器几乎都是，大部分都是攻击性的，跟美军现在用的一样。他就是说，你要买什么武器我就卖给你，当然 F-35 他也想卖，但是要排14年之后才有办法买。
是，
所以他就搞了一个 F-16 CD 型出来。
OK，
这个是半隐形，是攻击型的武器啊。
OK，
他的意思是多买点武器。
OK，
美国没有占其他国家的便宜，他的国防预算是4%啊。
OK，
其他国家啊都是大部分都是低于2%。
来来，你听我讲一句话好不好？川普这个当年在任上的时候卖武器，我知道。他现在除了卖武器以外，他可能觉得说你还要再付一点钱。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们向人家要钱，你觉得？同意反对？
他这个是竞选语言啊，他不会平白拿钱的，会叫你买一点武器增加国防预算啊。
OK， 所以你相信他就是、啊、你相信他就是了，是吗？
他这个讲话，这种讲话是竞选，那边有没有美军驻军要拿什么钱呢？不会。
OK，
你多买一点武器，你肯买我就敢卖。
OK，
以前的总统是卖的都是防卫性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了解。来，我跟你讲哈。人是活的，他的政策也会改变的。就像以前我们美国跟中国非常非常要好，突然之间 ，OK， 就转变了，然后整个就翻过来了。现在两党，我在讲共和党跟民主党，现在看中国都非常非常不顺眼，很清楚吧？那时候台湾是什么地位？应该是什么都不是的一个地位吧？现在突然之间，诶，台湾变成香喷喷的，所以我才说，请问我们的候选人川普，他今天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觉得他可不可信？这个是重点，好不好？谢谢你哈，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你在线上，喂，喂。
对，我想他的这个基本概念是对的嘛，大家要共同承担嘛。当然怎么承担呢？也根据各国哎到底有多少能力，然后过程要花多少费用，大家都可以谈嘛。这个基本概念是对的，只不过他这个保险的概念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嘛。这个不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只是为了赚钱而已嘛，简单的商业行为嘛。哎
，OK， 我要。 他就这样讲啊，但是他就说他就是赤裸裸的这样讲说，我们就跟保险公司一样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你支持吗？
这个不是保险公司的概念不对嘛？这个大家都有共同的、
okay.
目标嘛，共同要防御那个嘛，防御中共嘛。
OK， 好，这个我的重点不是在防御谁，我的重点是。我们是保险公司吗？你懂我的意思吗？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你好，飞宇啊。
嘿、hey ，
这个川普所有的这个政策我都不赞成，就这个事儿我是赞成的。
哦、
你想想，那个打仗是不是要花钱？
我现在没有讲打仗，现在讲防。
啊，我是说
防卫。
你想想，花谁的钱？花咱们的钱，是不是？
当然。
花完了干什么呢？有没有回报呢？你的回报是什么？回报就是我们一个民主价值观，完了就完事儿了，那不是傻瓜吗？你要当老大，你小弟本身你就在掏保护费，哦，美女是你的，黄金是你的，瞎花还是我这个当老大，我这个傻瓜呀！我操，我给你当这个老大，就是二百五吗？那不就是
？OK，
他民主价值观在那里，那个大帽子罩上。干啥呀，在那里装傻瓜呀，在那里、
okay.
这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
OK，
这样是绝对是对的。
好，
白的对。
好， OK， 好。所以就是民主价值观它也是有一个 number， 就是有一个怎么讲标价，是吧？你觉得川普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都不同意，但是这件事情你觉得说同意，这是站在纳税人的角度看，你觉得说哪有平白无故全部都是占这个美国的便宜，我们军费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买单了，就说我们是支持什么民主自由，你觉得说民主自由也要先拿钱来， OK， 好，行，听见了，谢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有没有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Hello， 呀，你好，你好，
好。
关于这个，做电子哦，很有钱。台湾哦，是台湾人民努力出来的，因为美国他不做的 ，Intel、Texas Instrument、Micron 都要，台湾只是台积电只是代工而已啦，哦。
但是
人家是努力聪明出来的，你1979年人家从德仪回去做的 ，OK， 这是第一点了。第二点说保险费哦，因为他摸不清楚，他不懂，完全都不懂。OK， 胡说八道一大堆。
Okay.
他还不错啦，可是他好像很差，这个知识很差的，我认为他。
OK，
如果他台湾他说我要买20架 F-35，你卖不卖啊？
应该是不卖哦，应该是不卖哦。我们美国耍的这个两手政策，买的武器卖的武器能不能够到手，什么时候给你？我跟你讲，那都是一个大学问。OK， 但是要钱这件事情，白纸黑字写这个新闻报道都看见了吧？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最后的时间要请今天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我们今天邀请到是郭树人以及许建宏先生。来，我们先请郭树人先生好不好？麻烦你40秒，请您做总结。
OK， 两点意见啊，我们要稍安勿躁啊，我们要去看看门道。所以你提保单的话，我们比较在意保单的内容，大家可以谈。所以现在我觉得比照韩国韩日模式，现在有个例子啊，搞得好还签个台美安保啊。第二点的话啊，7月13号这个刺杀事件之后啊，川普已经变成美国英雄了啊。当选的几率啊大大的飙升，所以他在未来4个月的言行啊是洞见观瞻。我相信川普将变得更为稳健，更有自信。但不论谁当选啊，中美对抗的格局啊是不会改变的。
Okay.
两党啊抗中啊 的强度各有千秋。
OK， 好，谢谢。来，我们最后时间请这个徐建宏先生40秒。
我也是提示大家，就是也是稍安勿躁，就是现在选举，现在七月啊，现在是11月，还有大概3-4个月嘛，那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想变数还是很大，就是也不用笃定说谁一定当选谁一定不当选。那即便是川普当选，那我相信美国的制度还是很好的，那他如果有一些言行脱离了美国价值观，他制度还是把他拉回来，就他前面4年本来川普也想抛弃库德族，可最后还是没有完全抛弃嘛，因为毕竟叙利亚那边的那个战略需求，美国还是需要那个地方。
Okay.
对，所以我相信他还是会被 check in balance 的。
OK， 好 ，check in balance， 好，非常感谢今天的两位特别来宾，谢谢郭树人先生以及许建宏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哦，谢谢。
晚安。
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